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近期呢，两名澳大利亚男子因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而被指控，这些材料呢不同之处是可能呢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摩托城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哈。郑律师，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法律中哈，这个案例提到这个儿童性虐待材料，这个儿童性虐待材料是如何定义的呢？
儿童性虐待的材料就是如果被那个文章或者是照片或者是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去描绘或描述儿童，那就是18岁以下参与一些实际的魔力的性行为或者是淫秽或者是不雅的那些材料的话，就是会被定为儿童的性虐待的材料。
就是说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这类内容是也算犯法的是吗？
对，因为材料的那个定义的话有包含照片，有包含文字，也是有包含字画，就是如果就是用手画出来的话，如果是有描述到儿童参与这些性活动或者是不雅的那些动作或照片的话，那还是会被定为是性虐待的材料。那 AI 智能提供出来的这些图案的话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就说我们知道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哈，在最近几年呢才比较火的起来哈。就说在澳大利亚目前的这个法律对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有明确规定吗？
就是那个性虐待的那个材料，经过过去的这些案例是有包含到AI 制作的这些图片或者是那些视频。那如果是讲到说 AI 的这个创始人，就是如果有一个 AI 的那个照片或者视频被制作出来的话，那这个AI 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所有权是归谁的？是归是输入进去这个指示的这个人，还是背后AI 的那个操作的这个公司？这个部分的话，在澳洲来说还没有明确规定。
如果这个有人持有、制作或者传播 AI 生成的这个儿童性虐待材料，可能会面临哪些具体的法律后果呢？
这一项的话，每一项的那个罪名最高的话都可以到达15年的那个监狱的时间。这个一般来说如果是被逮捕的话，大部分可能是持有的不只是一份材料，是如果他比如说这个档案里面有多份材料的话，那每一份的话最高是那个处罚的话都是15年的那个监狱时间。
就说人工是生成的内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就是违法内容有虚假信息包括有一些深度伪造的，包括这个案例中的色情视频，甚至包括一些伪造文件是不是说不论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都适用于比方说传统违法内容相关的法律呢？都是相适用的呢？
对的，就是不管这个这图片或者是视频是怎么样制作的，或者是怎么样去发布的，这些都是会包含在这个儿童性虐待的那个材料的这个定义里面。所以就算不是你 制作的，如果是对方发给你的照片，如果你存档的话，那这些的话也都是算在违法。
嗯，非常感谢郑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君姐早上好。郑律师早上好。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关于可能是地产方面的，就是我想问的是，比如说我家前院有一个草坪，然后草坪过去以后有一个人行道，然后再过去还有一个草坪，然后是这样的，我想做两点改进，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人行道就是最外侧的那个草坪现在是没有任何草的，我想种上草，我是不是需要审批啊，还是直接播上草种子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说这个草坪是归谁的。一般来说这种草坪的话，虽然这个维护的这个责任，比如说剪草啊之类的，是在于他是在于你这一方，因为是在你的那个房子前面，可是这个所有权的话有可能是市政府的。所以你第一个需要去查询的就是你这个房子的这个平面图，这个土地的平面图的那个范围是不是有包含到你前面到马路的这个地方，还是不知道你的这个篱笆，然后就是那个步行路跟这个草皮的话都是归市政府的。如果是的话虽然你是有这个义务来去维护，可是如果你是想要种植物之类的话，都是要经过市政府同意的。
嗯，洪先生。
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确定行人道外面可能确实是属于市政府的，那么行人道里边，也就是说我土地上我想加一个，就是前院加一个栅栏，这个是不是需要政府审批呢？虽然是我的土地，但是我想加一个栅栏，会不会有影响到市容市貌啊什么之类的？如果需要审批的话，一般都是填什么表格比较好？
如果是在你的土地那个外围的话，你是想要是建立栅栏或者是围栏之类的话，那市政府的这个是当地的这个政策是要允许你是要盖什么样的栅栏，比如说高度啊或者是那个密度都是有规定的。那如果你符合了那个规定的话，你是不需要额外向市政府去申请。可是如果你意向的这个栅栏的话是有是违反到市政府的那个规定的话，那就是额外要向市政府去申请。一般来说，比如说围栏的话不能超过1.8米，然后它的那个空隙一定是可以是看透进去你的房子里面的话，这种的话就一般不需要市政府的批准。
嗯，好的，谢谢。
好嘞，谢谢洪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郑伟俊律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你好。
哎，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大概去年有半年多时间了，以前收到一个交通罚单，就停到那个 loading zone 嘛，罚款$200。当时呢确实是停了一下，但是我人在车里面，而且后来我看到有那个council 的人，可能是 council 人走来走去的，我就马上就开走了，结果还是收到了罚单，然后我也在提出那个申诉嘛，然后现在第一次申诉驳回了，现在已经要第二次就是要到那个 court 了嘛，到法院去处理，然后马上要开庭处理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当时确实有什么证据我要准备的可以充分一点？因为我想到他当时 有提供照片，但是照片上他并没有把我的车和那个 loading zone 的那个 sign 有拍到一起，他就单独拍 loading zone 的 sign， 然后拍了我的车，所以我也觉得我就是那个 sign 不是那么明显，我能看得到，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成立，就是我可以 argue 一下，这个你的照片里面我的车和那个 sign 并不是在一起。
这个要看当时那个情况，可是如果你觉得那个 loading zone 的这个牌是不够清晰的话，那你是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去拍那个 loading zone 的那个牌，然后就是说你当时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停在那一边，然后就是市政府是没有是没有去完成他们告知你这个 loading zone 的这个位置的这个义务。或者是如果你的车辆是 loading zone 是允许停的，比如说你是 wagon 或者是货车之类的
啊，那倒不是，就是自己的私家车。
那如果是私家车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是你停在那一边，只是临时来去就比如说接人啊，或者是把人放下，所以你没有彻底停在那一边，你只是暂停而已。这些的话都是可以。
这个好像我查过法律条款说不行，你就是如果私家车上下客也不能停 loading zone， 它必须是那种营运的那种运营的车辆才可以。那但是就是说我唯一能抓住点就是说他那个 sign 不清晰，我想这个还有就是说我没有，我全程我都在车里面，我看到他人，我刚才他我也看到，甚至我看到他来照相机来拍了，我一察觉不对我就马上开走了
对，
但是我全当时就算我开走了我都没有留意那是 loading， 我觉得有点不对我就马上开走，我都没有看那是 loading zone 还是不是，就是说后来他才告诉我那是收到罚单才说是 loading zone。 就像我现在因为出庭呢都要讲证据，我就想说现在如果我说那个 loading zone 那个sign不清晰，从他照片拍的照片来说他也并没有把我的车和 loading zone 放拍到一起，我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可以准备充分一点？
这个就是要看你当时的那个情况了，如果是只是通过你刚刚那个描述的话，听起来是没有好像很足的很多证据来去证明说你是没有在那边停，或者是你是合法在那边停车的。
我确实是停了那个位置，我就停是这个停了是事实，但是我的意思是你的这 sign 太不清楚了。
那你就对啊，就那你主要就是打就是这个 sign， 就是你可以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多拍一些照片，或者是从你是从你路上卷进去这个 loading zone 的整个过程的话，
角度是吧，
就可以拍下来，那就是来显示说是如果是普通这样子是使用的话，你是看不到这个 sign 或者是那个 sign 不足以清晰。
OK 那这个可能性被法院接受可能性大吗？这种
老实说不大，因为你这种交通的这些罚款的话都是我们所做的 strict liability， 就是反正你是是有违规的话，那不管你的原因或者是当时的情况，一般都是会定性是罚款的。这比如说你车子超速，可是你没看到告示牌，或者是你的车辆没有去显示你当时那个速度反正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是违反到这个交通的指示的话，那你就是会被罚。
哦，那就算他那个 sign 不清楚也不怪他，还是怪我。
对，可是这除非他是没有那个的那个 sign 在那一边，不清晰的 sign 的话，之前也是有一些新闻也是讲过有些不清晰的 sign， 那当时是市政府那一边是把它驳回，可是如果是从法院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你这个 sign 里面的内容如果不清晰的话，这个是一个抗辩的这个理由，可是如果你只是说因为它放的位置或者什么是让你不显眼的话，那这个比较难去把这个罚款去驳回。
好的，谢谢律师，
供您参考，舒先生祝您顺利哈，谢谢您。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像郑律师刚才 苏先生他的咨询的这个哈，如果就是说我到了一个 loading zone 了，然后呢我只是有紧急情况，我必须得暂停一下，比如说暂停接一个电话或者是一个紧急的事情，在这儿停了一下，然后这个当中呢，对方就是说比方说 console 的人过来拍了一张我的照片，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不能停车，我马上又开走了，以此为理由可以作为比方说这个抗辩的理由吗？
严格来讲是不行，因为这可是如果你收到第一个罚单的时候，你向这个你就回信，就是解释你当时的这个情况的话，
向 counsel 解释，
对，向 counsel 解释。那 counsel 这第一手的一个部门的话，是有这个权利来去把你这个
罚单取消，
因为个人因素把它撤销的，对。可是如果他们不认可的话，这毕竟还是有违规的话，那他们可以不考虑个人因素，还是继续走这个流程。所以就是如果是个人因素是有一些合情合理的，或者是自逼不得已的这些情况的话，是可以用信件的来去回复 counsel， 要求他们把这个信件驳回的。
所以重点应该就是说，如果是个人的理由觉得够充分的话，重点是第一步应该跟 counsel 沟通，对吧？
对，因为他们这违规是比较这分清这法规，如果你是违法的话，那就是比较黑白，就是你有还是没有。可是 counsel 那一边的话，还是可以有这个权利因为个人因素决定说，那这一次就给你一个
警告，
就驳回这个罚款。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现场的法律嘉宾郑伟菊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那个朋友呢，他现在就是那个澳洲公民，然后他回中国结婚了，有三个孩子，但是他突然那个心脏病去世了，他太太要继承他管理的那套房产，然后中国那边要求他在这边开一份那个单身的证明，就是证明没有人在这边可以继承他的那套房产。我就想问去哪里开这个证明。
所以他是澳洲公民，然后他在国内那边去世是吧？
对，就是说他的这位，刚才于先生的意思应该是他的这位朋友呢是澳洲的公民，回到中国结婚的时候生活，但不幸呢心脏病去世了。他在中国的结婚的这个太太呢，希望继承，比方说，是澳洲国内还是中国国内的房产？澳洲国内的房产是吧？
中国的房产。
中国的房产啊、继承中国的房产。
对对对。
OK， 好。然后中国那边要求他出一个单身证明。
对对对。
可是您不是刚刚说他结婚了吗？
应该不是单身证明吧？应该是属于这个丧偶证明是吗？于先生，您可以听到说话吗？您可以先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之后呢，这样子的话，我们之间就没有延迟。您把设备关了之后，就没有延迟
了，
就可以比较实施。他是要求澳洲这边出示的是什么？
就是他是中国那边就是要求他在这边没有其他人再可以继承他的那套房产，这样
继承。
对啊，因为有其他人。继承的话，他就太太，他要就，不可能继承那个房产这样子。
就是要证明在澳洲没有继承人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的话就主要是看中国那边的那个规定，因为如果他是没有立遗嘱的话，他的那个亲人是可以向这边的法院来去申请。执行他的那个遗产的这个法令的，那如果拿到这个法令的话，就可以拿回去中国那边去使用。可是如果你是说他中国那边要求一个证明说他澳洲这边是没有继承人的话， 那这个只能通过律师去出，可是律师的话，是需要你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去出这么一个证明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比较难，因为他就可能要追加搜索，说他有没有小孩或者是配偶之类的。
啊，对对对。
对，可是在欧洲的话，如果你是去世可是你是没有立遗嘱的话，通过欧洲这边的那个继承法，那合法的配偶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如果对，这就算是有小孩，那这配偶是第一顺位的，然后第二顺位的话才是小孩。所以对，主要是看中国那边需要什么样的证明才能去让他的那个太太去继承。
所以需要具体来分析了。
就是要去法院还是找律师？一定要那么这样子？
去法院的话，就是他比如说他配偶是可以向澳洲这边的法院申请拿到他执行这个遗产的这个权利，那拿到之后他就可以按照澳洲的那个继承法来去做这个决定，就是说配偶是可以100%继承大先生的这个遗产。
那就是如果想证明没有在澳洲没有其他人的话，可以继承他那个房产，就是找律师是吗？如果这样子。
没有，也不是说没有人可以继承，就是说按照澳洲的遗产法，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配偶，那第二顺位的话就是子女，所以就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一个人是可以继承的，这只是在那个顺序或者是优先权的问题。
就是这个证明一定要到法院申请。
对，可是你可以跟中国那边沟通，他们具体是要怎么样的一个证明，是要是亲戚来去做一个声明拿去公证，还是要通过法院拿一个真实的一个法令？可是那个法令不会说谁继承的，只会说谁有这个执行权。
这样子，
供您参考，易先生。好嘞，谢谢。
我还想问，又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您请问。
我想问，就是他，因为他跟他太太说，他在这边也有一套房产，但是据我们所知是没有的。他太太就想过来这边查，但是我想问去哪里查呢？我想问。
这边的话，你通过律师是可以去搜索你这个朋友的这个名字。然后他名下的各州的那个财产的话，都可以查得出来。如果是不动产的话，
是自己可以查到吗？如果这样子，
澳洲是可以查到的，对，
就是大澳洲是个人是可以查得到。
只是你可以通过律师，或者是你可以去各州的那个土地处那一边，
就土地处那边。
对，付一个费用就是可以查到某个人的名下的那个不动产。
那
好嘞，供您参考，于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你好。
您好。
我想请问，写遗书跟不写遗书有什么区别？请问那个
张女士，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
写遗书跟不写遗书。
如果是写了那个遗书的话，那是你的遗书会指定这个谁是当你的这个遗产的这个执行人，那他就是会有这个权利来去按照你的那个遗书来去分配你那个财产。那你这个遗嘱的话也会很明确的去列出你希望是谁来去继承你的那个遗产，可以是全部，或者是可以是指定的一些赠与的一些物品，比如说车子、首饰或者是房产都可以归类为给某一个受益人来去受益。那如果是没有写遗书的情况之下，那就是按照澳洲这边的那个是遗产法来去分配，那就是所有的那个遗产第一顺位的话就会到合法配偶，那如果合法配偶不在的话，那就是会继承给那个子女，那如果超过一位子女的话，那就是会按比例来去分配。 如果子女也不存在的话，或者是没有子女的话，那就会到第三顺位的话就是父母亲。那如果父母亲不在存的话，那就是看谁是你最亲的家属。如果一直都没有的情况之下，那就会落到政府那一边了。
嗯，
哦，好，然后人过世以后，执行人分配，是不是这时候还要请律师处理这个事啊？
这不管你有没有遗嘱，如果你是要拿到这个执行权的话，比如说你是遗嘱里面的那个执行人，或者是对方是没有遗嘱，你是想要当那个执行人的话，都是可以向都是需要向法院那边去申请的。如果这个遗嘱里面的那个内容或者是遗产不是很多，只有比如说那个银行存款跟一些个人财务的话，那是不需要通过法院，你拿着这个遗嘱去银行的话，他们也是可以去认可的。可是如果遗产比较大，或者是要牵连到那个房产的话，那就是要通过法院，那一般都会委托律师去代表他去向法院去拿这个法令。
哦，是这样，就是不多，就是有房子的话就要请律师了。
对，因为是要处理过户跟那个对，是这个过户。
哦，对对对，好。
供您参考，
谢谢
张女士，
谢
谢您，祝您顺利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您请讲，陈先生。
喂，请问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我的租客呢欠我很多钱，然后他就离开了。我没有，我只有他的电话号码，还有他的那个公司的网站，我这样可以到法院去告他吗？
租客是商业吗？还是住宅？
是商业的。
商业的，那他当时给你签约的话，是用公司的名义签还是个人的名义签？
我没有签约。
没有签约，那你那个比如说收住的发票是发给他个人还是发给他公司？
发给公司的。
对，所以这对，首先就是你要确认说，是哪一个法律个体是你的租客，是他本人还是他的那个公司？如果是公司的话，那就比较容易，因为你可以搜索他的那个公司的那个注册地址。然后你相关的法律文件的话发到那个公司地址的话，就是当为他公司已经收到了。就算他是没有更新他的地址的话，只要你把那些法律的文件发到他 ASIC 那边注册的那个地址，那就当作他已经收到
了。这样来通过了这笔债务。非常谢谢您咨询陈先生啊，按照这个方法您可以和对方沟通一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您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